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2月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小山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日本与美国对朝鲜今天凌晨不顾国际社会谴责以及制裁威胁，而执意发射一枚导弹，并宣称将一枚卫星送入太空轨道感到愤怒，要求强力制裁朝鲜的呼声再次升高。中国被迫更多面对美日韩三国要求实际行动制裁北朝鲜的压力。中国对平壤发射导弹表态遗憾，但呼吁各方克制。应对朝鲜发射导弹，美日韩明显加强了军事合作。韩国与美国正式开启布防导弹防御系统的讨论。台南地震救灾继续，来自不同国家的救灾队伍开始抵达台湾。关于地震遇难者人数，报道有不同说法。新的报告指出，可能有24人遇难。明天进入中国农历新年猴年的第一天，因为巧于腊月没有三十这一天，29号就成为除夕。多年以来，中国社会除夕重要节目就是众人围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可是今年的春晚没开之前，就遭致大量的批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聚焦新罕布什尔州第二轮初选投票，共和党候选人布杰布什搬动全家，两位前总统助阵，民主党酝酿临阵换将，可能用副总统拜登取代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无法甩脱桑托斯的民意追击。土耳其准备接受更多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战争难民。
RFI，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韩国、日本与美国对朝鲜今天凌晨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制裁威胁，而执意发射一枚导弹，并宣称将一枚卫星送入太空轨道感到愤怒，要求强力制裁朝鲜的呼声再一次升高。中国对平壤发射导弹表态遗憾，但呼吁各方克制。据法新社报道，朝鲜今天发射卫星导弹，导致朝鲜半岛气氛紧张。美国及其盟国韩国和日本谴责平壤破坏联合国禁令，以发射卫星为借口而试射战略导弹。美国、韩国以及日本对朝鲜导弹升空行为愤怒，决心制裁北朝鲜。朝鲜数日前向国际机构通报将发射运载卫星导弹，但预告的时间为2月8日以后。此前美日韩联合国以及中国都呼吁朝鲜放弃导弹升空计划。美日韩三国之间因朝鲜发射导弹而加强了沟通联系，三国及时互换情报。据共同社说，韩国观察早先指出，朝鲜发射导弹与卫星可能失败，因为韩国雷达跟踪屏幕失去了导弹与卫星的跟踪迹。但随后韩国预告朝鲜可能发射成功。朝鲜官方宣传今天稍后宣告说，朝鲜发射导弹与卫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美国方面也报告，检测朝鲜发射导弹以及跟踪朝鲜导弹与卫星升空的轨迹，并检测到朝鲜卫星进入太空轨道。据日本方面报告，朝鲜导弹为五节制式，虽然日本布防多架拦截导弹装置，但没有启动拦截，这时监控朝鲜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升空。日本民众质疑日本布防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有效性。美国方面指出，美国政府在追踪朝鲜火箭发射情况，认为这一次发射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美日韩对朝鲜导弹与卫星升空给予强烈的谴责，三国决心携手运作加强制裁北朝鲜。观察注意到，日本与韩国进一步敦促联合国尽快推动制裁朝鲜的措施。据韩联社报道，应对朝鲜发射导弹，美日韩明显加强了联系与合作，三国国防部长与军方互动增加，美日韩三国分别召开了互相间的防长电话会谈。韩国总统朴槿惠今天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应对 朝鲜发射导弹与卫星。朴槿惠以及政府其他官员都敦促联合国尽快动作，推出强硬的制裁朝鲜的措施。据军事专家分析，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坚持发射战略导弹，将促使美日韩三国进一步加强联盟合作。三国除了联合制裁北朝鲜，同时还考虑加强盟友关系之间的军事合作。共同社说，鉴于朝鲜7日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美韩两国宣布将为在韩国部署美军最尖端的陆基反导弹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展开磋商。就日本对朝鲜发射导弹及卫星的反应，请听本台的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严正抗议朝鲜发射远程导弹。朝鲜在日本时间7日上午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政府强烈谴责朝鲜此举为威胁地方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通过驻北京的大使馆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为了防备再次发生不测事态，自卫队宙斯盾舰等维持拦截态势。日本政府7日在紧急情报网络系统上公布了朝鲜发射远程导弹的情况。日本时间2月7日从朝鲜西岸向南发射一发飞行物体，时间为9时31分左右，飞翔物体分离成5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在9时37分左右在朝鲜半岛西约150公里的黄海落下，该海面为预告落下海面。还有两部分在朝鲜半岛西南约250公里的东海海面落下，同为预告下落海面。第四部分在9时41分左右从日本冲绳县通过，在9时45分左右在日本南约2000公里的太平洋预告落下区域落下。第五部分在9时39分左右从冲绳上空通过，继续向南飞翔。日本方面没有实施破坏措施。安倍指示迅速研讨日本单独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措施。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台南地震救灾继续，来自不同国家的救灾队伍开始抵达台湾。关于地震遇难人数报道有不同说法，新的报告指出可能有24人遇难。地震造成的破坏主要是民宅大楼倒塌，位于台南市永康区的维冠大楼就有很多的伤亡报告，目前超过120人仍然处于失联待救的状态。救灾警告随着时间推移，地震遇难者人数可能还会有增加。台湾地震专家指出，台南地震幸亏属于震中在地球板块下层爆发，造成的震动在板块下消失，否则如果地震发生在台北，同样的地震将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台南的地震救灾情况演进，请听本台的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的救难队伍今天持续在16层楼的台南维冠大楼倒塌现场展开救援。到下午为止，这一次地震全台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受伤513人。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目前大约还有103人还困在较低的楼层，因为楼层被挤压，无法联络也无法进入，目前正在设法救援。救难队已经用生命探测器在不同的楼层探测到部分生命迹象。由于今晚跟明晨气温将降到摄氏10度以下，救援行动倍感压力。另外，台南206大地震也直接冲击台南科学园区的科技产业。号称晶圆双雄的台湾两大企业，台湾基体电路公司台积电跟联华电子公司联电，所有晶圆产品几乎确定报废。由于台湾这两家企业的晶圆产量超过全球60%，估计全球供应链将会有将近100亿元的产值跟着蒸发，整体经济的损失将十分惊人。半导体晶圆制造进入先进制程之后，每一个步骤都属于高度精密，特别是16纳米跟20纳米的制程，都需要45层以上的光照曝光层处理，每一层的工时都需要3天到4天，才能将光照上的电路复制到晶圆。处理的过程中，只要有些微动静，都会让晶圆受损，只能直接报废。 台积电所有厂房耐震程度都达到7级，但是地震的摇晃仍然造成产品的报废。法人表示，虽然这次地震时间不长，台积电跟联电3天的恢复期也还好，但如果放大到全球来看，影响后端包括封测、组装等全球供应链，这些通通算进去就相当可怕。即使是保守的估计，整体产值的损失也接近新台币100亿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RFI。明天进入中国农历新年猴年的第一天，因为巧于腊月没有30这一天，29号就成为除夕了。多年以来，中国社会除夕重要节目就是众人围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可是今年的春晚还没开之前就遭到批评。今天本台在北京特约记者周希的报道。
针对即将于今晚登台上演的猴年央视春晚，有评论写道，一个国家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由国家电视台统一提供一台，超级娱乐盛会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属咱们天朝的央视春晚了，这也是特色制度下的特色文化吧。这也难怪了，改革开放之初，这样的晚会很得人心，在告别只有8个样板戏和空洞说教的革命化无娱乐时代之后，广大民众有一种借此狂欢一番的心理预期。不过这种机会很快就被政客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家们利用了。作者南京龙的文章说，央视春晚也逐渐退回到拨乱反正之前，官方对文化娱乐的严密控制，对春晚节目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姿势，甚至是面部表情，都要去反复审查，以便衡量其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的大小，是点赞还是抹黑，是鼓劲还是泄气。对此，央视台长聂晨曦的春晚是党交给中央电视台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句话已经交了底了。作者 1.5 的文章说，党中央集权体制又一次得到加强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仅仅只是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春晚的成败也是如此。因此猴年央视春晚只要投上所好，注定成功，反之则无条件的失败。30年河东，30年河西，毛泽东的那一套如今又成了中国的主旋律。导演今年的央视春晚，只要多上样板戏，只要多唱革命歌曲，想不成功都难，想不大成功都不行。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向媒体表示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土耳其已经为接收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数万名战争难民做好了准备。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进一步报道。
埃尔多安周六在对拉美国家和塞内加尔进行巡访后返回的飞机上向媒体表示，目前大马士革在阿勒颇的部分地区受阻，如果当地难民抵达土耳其门户并且别无去处，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将让这些弟兄们进入土耳其境内。据法新社报道，周一开始，在俄罗斯炮火的协助下，政府军与叛军在阿勒颇地区的交火十分激烈，当地数万名平民被迫逃离，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最近48小时，已有3万多名难民抵达距土耳其边境5公里的城市阿萨斯，这波难民可能达到7万人。至今为止，土耳其始终没有为叙利亚难民进入境内打开绿灯，这些难民被安置在巴布萨拉马边境地带的难民营，他们生活在困苦之中，经受着寒冷的折磨，仅仅依靠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维持生存。星期日上午，法新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土耳其翁库比纳关卡仍在保持关闭。不过，土耳其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向法新社表示，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土耳其都将开放边境。比如上周五，5名受伤人员以及周六另外一人均得以进入土耳其，被送医治疗。土耳其外长周六表示，已经接收了27000名难民的安卡拉政府将履行承诺，向所有难民敞开边境。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叙利亚难民何时才能跨越边境。
曾经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高调揭发文艺界反华或港独和台独人士而被配为英雄的台湾艺人黄安，今天低调回到台湾，遭到卖国贼的谴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国际社会的强大警告声中，朝鲜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9:30左右，在该国西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的东仓里发射基地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平壤当局披露，这是将一枚卫星送入轨道做出的一次尝试，但是周边国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变相的导弹技术测试。国际社会纷纷作出反响，强烈谴责朝鲜无视国际间的警告发射导弹的行径。朝鲜政府星期日宣布，当天成功地发射了一枚火箭，将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轨道。朝鲜官方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播在播报光明星四号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时指出，这次发射行动是在金正恩亲自下达的口令中进行的。法新社报道说，这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一次新的挑衅行为，违反了联合国的多项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在纽约召集紧急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平壤发射导弹，指出平壤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相关决议。这是在一个多月的短时间内，朝鲜选择第二次采取重大挑衅行动，不仅威胁朝鲜半岛安全，也威胁地区和美国的安全。美国重申捍卫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盟国坚定不移的相关承诺，美国将继续与其伙伴和安理会成员国合作，商讨采取相应措施，迫使朝鲜承担责任。法国谴责朝鲜此举是毫无意义的挑衅。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法国强烈谴责朝鲜再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星期日在纽约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做出迅速及严厉的反响。作为朝鲜罕见的盟国之一，俄罗斯外交部也发布公报，对朝鲜发射远程火箭的行为进行了谴责，指出这一行为非常有损于包括平壤在内的地区安全。公报指出，朝鲜选择的道路只会引发强烈抗议。莫斯科建议朝鲜领导层认真考虑自己所推行的与国际社会为敌的政策是否符合朝鲜利益。朝鲜的另外一个传统盟国中国也作出表态，对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执意以弹道导弹技术实施发射表示遗憾。中国方面指出，希望有关各方冷静对待，慎重行事，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形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从其西海岸向冲绳方向发射一颗导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绝对不能接受朝鲜此次的发射行为。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新年伊始，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星期日还发射卫星，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挑衅行为。朴槿惠说，朝鲜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核试验商讨制裁决议之际发射火箭，是对追求和平的国际社会发起的挑衅。朝鲜的核导弹对国际社会构成实质性威胁，也是世界和平的巨大灾难。朴槿惠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尽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厉制裁朝鲜。他还表示，韩美两国也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加强应对能力。法新社指出，面对朝鲜的威胁，美韩两国决定针对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疫系统即萨德系统问题展开正式谈判。韩国国防部一名高官表示，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韩联盟的空中防御。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计划是近年来常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华盛顿认为这是抵制朝鲜发展远程导弹计划的关键，但却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北京与莫斯科纷纷认为这将可能引发一场军备竞赛，从而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局势。 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针对朝鲜的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今年年底结束。法国星期天报说，保加利亚人博科娃和克罗地亚人普西克这两位女士都提出要接潘基文的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是职业外交官，在莫斯科和美国哈佛受的教育。普西克是现任克罗地亚的外长，中左翼倾向的社会学家出身。他在最近巴尔干半岛的难民危机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历次重要危机中，包括叙利亚问题的争议中，充当了西方和俄罗斯的桥梁的角色。辞职的法国前司法部长杜比拉说，我没有办法在原则问题上打折扣。法国星期天报对杜比拉在法国电视二台节目里的讲话做了报道。杜比拉反对总理瓦尔斯力推的宪法修正案，反对取消具有双重国籍的法籍恐怖分子的国籍。星期天报引述了杜比拉的理由，我们必须对在宪法里放什么内容慎之又慎，宪法是让我们在动乱的时候，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杜比拉重申，他希望宪法修正案流产，推动不下去。辞职后的杜比拉试图淡化自己与总理的分歧，同时表达了对总统奥朗德的高度尊重。他尤其赞赏奥朗德在去年11月13日晚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态度。他说，如果是另外一个总统面对这种事情，不堪设想，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法国星期天报也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杜比拉辞职后，法国部长团队里男女比例失衡。报纸说，有传言罗亚尔有可能接替法国外长。另外一个信息是法国总理瓦尔斯和经济部长马卡龙合不来。星期天报援引巴黎人报的消息说，他们合不来主要是个人原因，是大男人之间的那种恩恩怨怨，拿不出台面的勾心斗角。罗亚尔看来和马卡龙也有分歧。星期天报说，星期五早晨，罗亚尔拒绝在马卡龙准备的关于户外广告新法令的文件上签字。罗亚尔要推出他自己的法律。他反对马卡龙的理由是，如果世界第一大旅游地法国的村庄都被广告占领了，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多人呼吁抵制星巴克。法国星期天报说，在利雅得，星巴克不让女人在那里消费，说是尊重当地风俗。星巴克在利雅得的店铺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女人们不要进来，感谢您派您的司机进来点单。一位住在利雅得的女顾客星期一在推特上把这块牌子的照片登了出来，谴责星巴克的做法。一位曾领导法国外国军团的将军皮科马尔在示威中被警方逮捕。星期天报说，昨天在法国加莱省，一个反伊斯兰的团体贝希达发起的游行中，20多人被捕，包括法国部队里的将军。加莱省长办公厅主任说，中午12点半的时候，新纳粹式的极右团体开进市中心，之后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咖啡馆前，警方一开始就拘捕了7人。到了下午1点半的时候，示威者高喊口号，包括移民滚出去，记者是狗，独裁国家，我们在自己家等。那个时候他们和警方发生了冲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各位听友，大家过年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月28日登南沙太平岛，当时美国国务院批评台湾的做法是提升区域紧张。这两天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谈到太平岛的问题时，没有再言辞批评台湾，语气似乎比较缓和，这代表美国的态度转变了吗？
是，马英九总统登上太平岛之后，美国的态度真的是非常强硬。 AIT 除了表示失望，还说这项行动不仅极无注意，也无法为南海纷争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那我记得美国的国务院那时候还批评台湾的做法是提升区域紧张，那个强硬的态度真是非常的罕见。那几天以后呢，美国的驱逐舰甚至还航行西沙群岛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还公开发表声明说这是为了挑战中国大陆、台湾跟越南的自由航行权的限制，那个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僵啊。那几天以后呢 ，AIT 的处长就是梅建华接受台湾 UDN-TV 的专访，他谈到台美之间这番针锋相对啊，确实没有在言辞的批评台湾升高区域紧张，但是这也不代表美国的态度有所转变。梅建华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他说啊，美国在南海主权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美方要求周边国家呢停止填海造陆、前哨军事化，所以那篇声明是针对所有的声索方，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他还特别强调说，美国并没有选边站。
对于美国驱逐舰行驶中舰岛12海里以内，这位美国官员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梅建华的态度其实还是非常的强硬。他说，美国虽然不是南海诸岛的声索方，但是美国已经在这个区域很久了。美方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也认为南海的周边国家所进行的填海造陆的行为可能会危及南海这个重要的贸易航道，影响航行自由。所以他说，上个星期呢，美军在南海巡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民进党在这次选举取得完全执政，美国会不会比陈水扁执政时代更加担心两岸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梅建华，他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美方希望台湾不管是由谁执政，台湾领导人都能够延续过去的基础，与对岸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说呢，美国在两岸政策上是维持一中原则，但是支持两岸透过对话解决争议，美方对两岸借由沟通降低紧张关系是具有信心的。那他甚至还说，台湾选出新总统以后啊，美国派遣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来台湾恭贺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同时也肯定马英九总统过去8年来透过两岸交流降低了区域紧张的成就。他说，美国在九二共识上面并没有立场，但是美方同时也注意到九二共识的确是过去8年马英九总统推动两岸对话的基础，美国鼓励两岸继续对话。
另外，台湾新的国会议员已经在2月1日走马上任，2月19日，新一届的立法院就要开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最受瞩目，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个问题，大家也非常的关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要等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完成，之前谈定的两岸服贸协议跟正在洽谈的两岸货贸协议才有正式定案实施的可能。可是如果进一步来看呢，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这样的单纯。我们知道上一届的立法院呢，国民党、民进党还有太阳花学运的支持者都曾经提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一个法案的版本，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条文对于两岸的定位。那国民党的党版呢没有问题，国民党的思考逻辑就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认定说这个是界定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签订的一个协议。那民进党的版本呢，就明定说这个是规范台湾与中国两国的协议。那至于太阳花学运支持者他们的版本呢，现在是第三大党时代力量支持者的版本，那它定位是这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协议。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民进党在上一届立法院提出的这个版本呢、把两岸定位为特殊国与国关系，时代力量支持的所谓民间版呢，则把两岸定位为国与国的关系啊。那么现在新一届的国会展开运作，行政院版已经再度送到立法院了，民进党版跟时代力量版现在也必须要重新送案。但是呢，目前整个局势已经大不相同了，民进党现在是当家的执政党，未来他将会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如何来定位两岸关系就受到国际的关切，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很快的就会一翻两瞪眼，也就是说全球华人不妨密切的关注在取得执政权之后，民进党将要如何透过亲手制定的第一部两岸法律来具体界定两岸的关系。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左飞，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最后在这里祝法广的听友和您的亲朋好友们猴年吉祥如意。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日本与美国强烈谴责朝鲜不顾国际制裁威胁，执意发射导弹。中国面对美日韩三国要求合作制裁北朝鲜的压力，仍然敦促各方克制冷静处理。朝鲜导弹与卫星升空，导致美日韩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美国与韩国正式讨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台南地震救灾继续，地震遇难者增为24人。猴年春晚没开之前就遭致批评，可能不被看好。曾四处揭发反华或港独和台独人艺人的黄安，今天低调返回台湾过年，却遭到一片卖国贼的谴责。社交平台脸书执行总裁马克扎克伯克公布女儿的中文名字叫陈明宇。越南今天也庆祝农历新年除夕，多用桃花祈愿好运。北京准备放宽对外国人在当地购买房屋的限制。土耳其表示已为接收更多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战争难民做好了准备。哥伦比亚报告有4000多孕妇已染兹卡病毒。美国总统大选竞选遗失新罕布尔州，民主党酝酿用拜登取代希拉里·克林顿出马竞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书刊》专栏节目，由索菲主持。
各位听友，大家过年好。民进党在一月的台湾大选大获全胜，蔡英文上台后的两岸局势是会引发武力冲突，还是持续理性克制？中国研究院第28次研讨会就蔡英文治理下的台湾、未来两岸关系、习近平的对台政策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完整内容都收录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密报》里。今天的《明镜书刊》，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给大家介绍这场研讨会的重点。柯主编您好。
柯飞主任好。
柯主编，这次的台湾选举九二共识占了重要位置，可以说它是左右选举结果的因素吗？
我们可以从台湾人心的转变以及各方对九二共识的认定的不同来看它在选举中的影响力。讨论会上，民主亚洲基金会会长洪哲胜指出，中国政府对九二共识的解读是一个中国原则，但马英九政府强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所以两岸实际上并没有共识。现在的台湾人根据世界日报前副总编辑孟哲的说法，就是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独，认为台湾就是台湾人的。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还能赢得台湾人的心。从太阳花运动开始，台湾老百姓的认同已经很明显，反中情绪强烈，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强烈。独立政文笔会会长贝岭说，太阳花运动改变了台湾政治版图，产生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台湾年轻一代希望台湾成为正常国家，获得国际人格的愿望，超过了以往20年中任何一个世代。蔡英文在推动台湾迈向正常国家这条路上，会走得比陈水扁时代更远，这个过程已经是不可逆转。
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的话，可能会如何处理两岸关系呢？
不少与会者认为，未来两岸关系会是克制的，只要蔡英文不迈步走向法理台独，就不会出现失控的局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说，蔡英文对大陆事务非常熟悉，他没有在选举中说清楚，就是因为他未来的政策和国民党的不会有太大差别，如果马上就说出来，选民会不高兴。但胡平也提醒，如果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共会采取断交手段，所以他面对的局面比马英九要困难。民进集团董事长何平认为，不管哪一党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都是越来越柔和，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自主的主张，也不会像李登辉那样随意发表贸然激进的言论。从习近平、蔡英文身上可以看到，两岸关系未来的更大可能是和平理性。但也有与会者，比如学者冯胜平，他提出习近平为了垂涎青史，加上两岸实力悬殊，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他认为习近平不仅会博，而且能赢。
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是否包括了武力攻打呢？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主任李伟东说，大陆提出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的背景，是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10年内与美国抗衡，甚至不惜有某种军事冲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张博树也认为，习近平对台湾似乎志在必得。有人说由于经济下滑，习近平顾不上台湾，但张博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反而让习近平更早将台湾问题提上议程。不过如果习近平外交战略或军事冒险出现严重的失误，可能引发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甚至会触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变革。
如果不用武力，两岸问题是否可能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呢？
有的与会者提出了一国两府的方式。胡平说，两岸渐行渐远是必然的，只要不统一，新一代人没有共同的情感。中国领导人的幕僚中一直有人赞成一中两府，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能使台湾获得国际承认的方式。自由中国之声电台主持人希诺也赞同一国两府，因为习马会传递的信息就是默认了双方在一个牌子下是可以谈的，这个时候统独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好的，谢谢柯主编，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最后在这里再祝法广的听友和您的亲朋好友们猴年吉祥如意。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继续收听本台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大选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三度政党轮替的余波却远远没有消散。围绕两岸关系的可能危机，年轻世代的台湾认同问题，本台记者在台北实地采访了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胡生平先生。胡先生自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近10年来专注于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政治和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区域研究等学术领域。他在密切观察此次大选后，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甚至大胆预言台湾岛内和北京都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的长期准备。胡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我们也都看到了最后结果是以蔡英文大胜、朱立伦惨败告终。在您最近的一份演讲当中，曾经罗列了民进党胜选、国民党败选的大概有10几条理由，但是如果要列出3个最重要的因素，您认为会是哪3个？
好，我想第一个原因主要是目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他在经济上的施政表现没有办法满足台湾的需要， 第二个原因是整个民进党他蔡英文主席长期的耕耘也得到他的这个成果。第三点我想是主要整个台湾选民，特别是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选民，他在整个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啊，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态度的转变，我分别在做详一系列的说明哈。第一点有关于马英九的这个施政，主要原因是因为马英九在2008年竞选的过程里面，他提出了所谓633的政见啊，六就是经济成长要六，失业率和这个物价上涨率分别维持在三。他显然没有做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选民对他的这个施政上的，特别在经济政策上的表现的不尽人力啊，投下了一个失望性的投票。当然还牵涉到他中间一些经济政策的失当，包括油电双涨，包括恢复台湾的证件教育所得税，得罪了这个中产阶级，以及这个12年国教在没有做好准备，仓促上路，然后使得许多家长不满意，这些都是他的实际上的一些错误啊。那民众用选票来惩罚了国民党。第二个刚才谈到就是蔡英文的长期的准备啊。那蔡英文在2008年马英九大胜的情况之下，被民进党人选当民进党的主席，他有效的把过去民进党在台湾是一个暴力政党的形象加以改善，同时呢，他在过去这8年里面呢，把一个山头林立的一个政党啊，整合成一个各派系都能够服从他的领导，而且成功的改变了这个民进党的形象。那而且他也有效的结合了台湾的这个新的世代的一个看法，也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台湾的新世代，一方面他们在接受教育上跟上一个世代不太一样，就是上一个世代主要还是有一个大中国的意识，可是在1994年李登辉总统执政任内，他改变了台湾的中小学的教科书啊，推行台湾媒体所称的这个去中国化的教育。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许多的台湾的新世代的一个选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那这中间当然有两次转折，一次转折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使得台湾的中国人的认同大幅的下降啊。另外一次就是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里面，唤醒了这个新世代的这个台湾人认同。那这一次的这个台湾人认同也反映在这个大选上，年轻世代的认同改变了。在前年的9合1选举里面，大家就已经看得出来，大概在新生代选民里面，有70%是支持民进党的，只有30%大概是支持国民党。过去10年，这个新生代选民20到30岁，大概每年生32万人的话，这是320万人。那用70%投票率来看，大概210万人投票，210万人里面有70%，就是140万支持蔡英文。那这个就在政党的整个光谱上，就造成了一个板块的明显的转移。这也是使得蔡英文能够获胜的原因。
除了您提到这个相对深层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在大选发生之前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周子瑜的事件。以您的观察和判断，您认为周子瑜事件在这次最终的投票结果当中事实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好，周子瑜事件当然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年轻世代他的台湾人认同啊，发生了一个效果。那这件事情当然发生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不凑巧，因为他道歉的时间是在大选的前一天晚上的10点以后啊。但是因为台湾现在年轻人都是用网络或是他的手机智能型手机来收看他的消息，所以在网络上快速的在年轻人里面啊，年轻族群里面发酵啊。那根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在当天晚上周子瑜的消息道歉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一出现以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有350万人上这个脸书去按赞，估计大概有135万的台湾年轻选民受到了影响啊。但他们有没有投票不得而知，有没有影响大选的整个结局没有啊。因为蔡英文从最后的这个封关民调以及事后各个家媒体所公布在选前一天的民调，那蔡英文的这个胜选的得票数并没有超过这个各家媒体所预估，而且朱一伦的得票数其实也是跟各种媒体的这个预测或是宋楚瑜的预测都接近。那主要的影响在哪里？那主要关键点在影响了都会区国民党立委选情啊。那都会区的立法委员选情，因为周子瑜事件使得年轻人直觉性的反应是中国人在欺负台湾人，所以他们本来不投票的人去投票了啊。一般认为大概使得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多掉了5席，总体来看，他对 总统选举的结果没有影响，但是在立法院的席次的分配上，它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影响，就是让国民党多掉了五席左右。
那么您认为像周子瑜手拿中华民国国旗然后被骂台独这样一个事情，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涵？也就是说，这个二三十岁的台湾年轻人对他们来说，中华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好的，这个问题啊比较复杂一点，我大概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谈这个认同的问题的时候，大概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文化层次啊，就是说你是不是中华文化下的那个意义的中国人。第二个层次是所谓的这个政治的层次，就是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定义下的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定义下的那个中国人啊。那第三个层次当然是政治的认同，就是你是认同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哈。周子瑜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它主要是同时牵涉到三个层次的问题。在台湾的年轻人，由于他在1994年课纲改了以后去中文化的结果啊，他们在文化啊或国族认同上，他们已经比较不太像传统的那个文化定义下的中国人，他有形成了特殊的台湾人认同。那这个跟传统的中国人认同，甚至跟他们父祖辈的那一代认同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台湾认同呢，它是一个类似啊国族啊或者说民族建立的一个过程。就是周子瑜他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挥舞的时候，在年轻人来说，他不是民进党所定义下那种台独，而是说年轻人本来就认为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一个连结在一起的符号，那跟老一代的台那个中华民国啊不太一样。那像老一代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整个领土还是给予整个中国大陆的啊，啊，可是在年轻人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他们在自称的时候那面国旗他们也不叫中华民国国旗，他们叫台湾国旗。所以当周子瑜他挥舞的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被认为是台独的时候，这年轻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不是台独，他们只是认同国家，也就是说那面旗跟传统民进党所主张那个台独不是那样的一个意义，不是那样解释啊。所以当他这样被欺负被迫要道歉的时候，年轻人就会说他不能够接受，说我为什么拿中华民国国旗要被惩罚要被迫道歉啊。所以中间这个当然是非常复杂，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他同时牵涉到文化上民族还有政治上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很复杂。但是年轻人在做这个反应的时候，他是直觉反应，他反应就是政治上的那个中国人或是北京在打压政治上的台湾人，或是文化上或是认同上的台湾人，那所以当然情绪就非常的大，反弹也非常的大。
那么您认为台湾年轻世代这样一种国族认同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或者是说不会再返回到中国大陆所期待的那种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我先表明我的立场，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悲观啊，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人的思想特别是认同在政治学上我们叫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的，同时受到他的父母亲受到教育受到同侪受到媒体的影响啊。第一个从教育来看，1994年以后去中国文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生根了，在教育这个体系上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了，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台湾人的认同。再从媒体来看，媒体现在这种台湾人认同也是主流，当这两个已经固定的时候，同侪之间的影响也是这样的影响，台湾的智能手机上面的这个媒体他们彼此交换的意见也是同样的。那我觉得，所以我一开始说我对这个情况是很悲观。所以对北京而言啊，虽然他的政策是对台工作要三中一清，可是显然年轻人的这个不论你用多少的交流啊，或者说各种的不同的所谓的文化统战，可能都非常难以逆转啊。现在台湾人特别是80后90后年轻人已经形成的这种所谓台湾人认同。
好的，那么说回到这次选战的失败者国民党，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国民党在8到12年之内能否东山再起的问题。那么以您对国民党的了解，尤其是对国民党年轻一代的了解，您觉得4年8年之后能不能重新拿回执政权？
好，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采取悲观的立场啊。那主要原因是这个是要一个相对要比较的。那我们先看民进党，民进党从蔡英文这个专辑接下来的就三个梯队，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人才都有了，而且都已经就位，而且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了。那除了蔡英文这一辈以外，他下一个梯队里面现在在台湾6个直辖市里面有5个直辖市由民进党执政， 高雄市长陈菊我们不谈，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啊。那另外剩下的四个市长分别是这个台中市的直辖市市长林佳龙，桃园直辖市长郑文灿，另外还有台南直辖市长赖清德，还有一个非绿营啊白的叫柯文哲啊。那我们先不论柯文哲，看民进党的这个接班梯队里面，林佳龙是1964年生，如果民进党执政8年以后，他刚好60岁。郑文灿1965年生，他是59岁。林佳龙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经宣称，他最后的目标是要选中华民国总统，而且目前他是民进党党内里面财力最雄厚的，而且他已经在台中这个直辖市上，他有很大的挥洒空间。再看下一个梯队，如果林佳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到1970年代接班梯队也就位了。这两个人分别是现在的基隆市市长叫做林佑昌，以及新竹市长林永坚，这是1970年代生的。他们选出三个梯队人才的就位，更不要谈说他们这一次在立法院里面进入了30多个新生代的立委。好，反过来看国民党，国民党自大败以后，在立法院只剩35席，35席里面的不分区立委里面，有一半是老政治人物，啊，所以在立法院已经看不到有可以有接班的这个梯队啊可以出现。那本来1960年代出生的朱立伦，他是1960年出生的，他是所谓台湾的5年级世代，他在这次大选里面已经彻底报销了。接下来国民党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都没有接班梯队可以接上来。那你唯一看到一个清新的形象的面孔是蒋家第四代在台北选区的蒋万安，但是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扭转全局。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人物又不是一蹴可及，可以短期再培养，所以国民党的未来的发展，它未来的命运是非常悲观的。那所以我大胆的这个预测，可能北京或者说台湾内部都要做好一个台湾内部没有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沦为一个中小型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您。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节目，由本台记者凯文为您在台北实地采访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吴生平先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凯文主持的全球连线专栏节目，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 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达利德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达利德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Bonjour.
Stéphane Aza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3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C'est le plus grand tuyau de France. Il y a 8000 tuyaux composés.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2 consoles. Une console main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là,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ette console-là a un autre trait, c'est qu'il y a deux console-là, console-là. 一个在管风琴顶部的音管下方，另一个在演奏家的手下，观众可以在下面清楚地看到演奏家的表演。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e De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
Bonjour.
Louis Robiche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 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Attention la marche.
Ah,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Contre 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 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 Patti Smith 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 Laurent Voulzy 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que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日本与美国强烈谴责朝鲜不顾国际制裁威胁，执意发射弹道导弹。中国面对美日韩三国要求合作制裁北朝鲜的压力，仍然敦促各方克制冷静处理。朝鲜导弹与卫星升空，导致美日韩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美国与韩国正式讨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南台地震救灾继续，地震遇难者增为24人。猴年春晚没开之前就遭致批评，可能不被看好。曾四处揭发反华或港独和台独的艺人黄安，今天低调返回台湾过年，却遭到一片卖国贼的谴责。社交平台脸书执行总裁马克·扎克伯克公布女儿的中文名字叫陈明宇。越南今天也庆祝农历新年除夕，多用桃花祈愿好运。北京准备放宽对外国人在当地购买房屋的限制。土耳其表示已为接收更多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战争难民做好了准备。 哥伦比亚报告有4000多孕妇已染兹卡病毒。美国总统大选竞选遗失新罕布尔什尔州，民主党酝酿用拜登取代希拉里·克林顿出马竞选。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见。